好，我们回来看这个八式规矩颂是玄奘大师所造啊。那以后我们有机会呢，就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八式规矩颂的来由。这玄奘大师啊，他把它浓缩哈，变成一个简单的记诵，让我们容易诵念哈，容易诵念也容易记得。那一般呢，在就是大家的认识中哈，这个唯识的内容啊，就是唯识学的这个内容啊，比较多的名词，很多的名相，好，那比较容易呢，在这个名相上，我们会去做很多的解释哈。那我们这边呢，在解释这个名词的时候啊，我们要从这个六祖大师教我们的方式哈，要从我们的生活中啊去认识这个名词它的意义，它比较容易让我们了解。好，就是这个名词其实是有意义的，它不是只是为了要我们做学术研究，或者是对于这个名相有很多的记得，然后去做很多的论辩而产生的，它是为了让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心。那大家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呢，才不会好像读到最后呢，会在名相上感觉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模糊。好，那我们先认识它，先认识一个概括。我们的心在动的时候，心动哈，心在作用的时候，它会可以把功能分成八个主要的功能。我们的心有八个主要的功能，所以这个功能呢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生从何来，生来到这个世间是什么样子的方式呈现出我们的世界。所以呢，在这边一开始啊，我们讲说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有记住储藏的功能，记得的功能。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记忆库里面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储藏库里面它会累积很多各式各样的经验经历以及所有你看到的听到的，我们讲一句话叫做凡走过必留下痕迹。那这个储存这个记忆的功能就叫做阿赖耶识好，那它是八个功能里面呢第八个。这第八个呢，我们比较不容易去认识它因为它的方式把这一些记忆把这一些经验就譬如说这是什么色。好，当我们看到这个色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面看了之后会开始有一个比对，有没有，它是蓝吗？它有一点接近蓝。那当你就是有一个蓝这个概念出来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蓝色？那这个蓝是不是曾经你学过或者是看过这个蓝色？是不是？要不然怎么会有蓝的概念？好，那结果它这个不是蓝啊，不是正蓝啊，但是它是绿吗？又不是绿。好，所以它是介于蓝跟绿中间的一个颜色。好，那也许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色，但是我们为了认识这个色，我们从我们的记忆库里面跑出两个颜色，一个是蓝，一个是绿。好，那是不是表示这个蓝跟绿是我们过去学习过的？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学，它储存。可是平常你没有看到这个要分辨颜色的时候，它在哪里？没有啊，你不会每天在那边蓝的绿的蓝的绿的，不会。也就是说，你需要认识的时候，你要需要认识一个新的东西，或者认识这个环境，或者认识现在你的心要怎么去用，有这个识的时候，它就会出来帮我们认识。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它是储存在第八识。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曾经有很多种经历，那当我们遇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我们会用我们过去的经验来比对，所以就会造成我们过去的这个经验平常没有用的时候它好像没有，但是要用的时候它就会被我们提取出来。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记忆库，这个叫做 仓库。那在这个翻译上呢，讲阿赖耶识又叫做含藏室，把它含着，包含，藏是隐藏着，用什么方式藏着？用种子的方式藏着。所以这些功能啊，它是用种子的方式。这个种子就像我们讲这六祖大师的传法记讲心地含诸种，有没有？每一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种子，但是因为它是叫做种子，所以譬如说我们看到这一片土地这一块地有多少种子？不知道，无量无边。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分辨到底在哪一个隐藏的深处有什么种子。什么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这里有一颗苹果的种子？什么时候？对，就是当它发芽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有一颗苹果芽长出来原来这里曾经有苹果的种子。但是它没有发芽的时候呢，你不知道它有，所以它就是藏在那个地方所以潜藏着。那这个发芽的动作就叫做现行，出来活动。所以譬如说你有看过蓝吗？有。因为为什么？因为当你要去认识这个蓝绿色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我知道蓝，我也知道绿，所以才可以拿出来用。好，拿出来用。所以我们就像说学了这个很多的语言，学西班牙语学就觉得学西班牙语都没有用。可是有一天你看到一个西班牙人，他不会讲英语也不会讲中文，那只有你们两个的时候，你又必须要比手画脚去告诉他他要去哪里上厕所，你就会想办法挤出那两句。怎么会有那两句？因为你曾经学过，虽然已经荒废已久从来没用过，可是竟然竟然就会讲出来。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表示当他出来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原来我是有学过的，我会的。好，所以呢这个叫做现行。当他现行，他就会用什么方式来现行呢？他用要用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所以呢譬如说这个东西是什么？这是山。这个呢还有呢你看意见不一样的又有太阳又有月亮的好，那但是不管是云啊山啊月亮啊太阳啊，它就是一幅画那有一幅画，有这种景象，有形状，有颜色，有它的特质，这个叫做色尘。你用什么去认识它？用什么去认识色尘？用什么？用眼睛去认识色尘。所以当你眼睛接触色尘的时候，会发生一个认识，我知道，我认识这个颜色，我可以叫得出这个名字，这叫做眼识，认识的作用。好，那再来呢？如果我们听到的，这是什么？这是一首歌，而且还有人会说是谁唱的，马上就讲出来，这表示这是一个声音，声尘。那这个声尘是用什么去认识它？耳朵耳根那耳根就会去认识声音耳识。然后晚上吃的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好的臭的 好吃的不好吃的，中餐还是西餐，是什么感觉，什么味道，什么香味，是不是我们有鼻舌身在帮我们分辨？所以这时候叫做鼻识舌识身识。这个五个是他们的主要的功能，叫做前五是的第二句下面他有讲，他们主要的功能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搜集资讯。前五是，所以呢眼睛负责看，耳朵负责听， 鼻负责闻，舌负责尝，身负责动作。好，所以呢他们有不同的工作分工，但是分工要合作，他们需要有一个总指挥，要不然就会各做各的，手脚就不协调哈。所以各位，我们开车来用到几个感官，眼睛要不要用？要。耳朵要不要用？要。舌头要不要用？要。要一边开一边骂，这什么交通，这交通在干什么，这是什么世界，怎么那么乱，会不会开车啊，这一边洗洗脸。然后身体呢也要很灵活，反应要很快，因为在台北开车不是很简单。好，所以眼耳舌身基本上都会用到。好，那用到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要踩刹车是靠什么东西来让我们踩刹车？第一个，眼睛是不是要先看到讯息？好，看到讯息之后看到红灯，可是谁去踩刹车？脚去踩刹车，那眼睛怎么会去告诉脚？所以它必须透过一个讯号中心，有一个中心哈。那这个中心呢是非常要反应很快，要不然像我们这种忙碌的现代人，早上要赶着出门的时候，是不是眼睛要看，耳朵要听，然后我们的手还要通通都带齐，然后还要跑得很准，好，同时还要在迅速的环境中要交代好，好，第一步骤、第二步骤、第三步骤，要不然我们会忙不过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呢，在这个眼耳鼻舌身的互相分工之后的合作，它需要有一个总指挥。这个总指挥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有人说这个好像我们的大脑，好像我们的中枢神经，或者是好像我们的这个意识哈，它掌握什么？掌握我们的精神活动，掌握我们的思考，掌握我们的判断，所以它负责会诊前五识的讯息，然后呢分析之后呢再下达指令。好，那就好像这五个人的老大，这五个啊好像是五兄弟一样。所以有一天这个耳识呢就告诉老大，报告老大，你不是人啊。为什么报告老大你不是人？好，老大听到了，这个耳识呢报告你不是人，表示有人告诉他你不是人，这四个字，好，我听到了，所以回报。回报之后呢，我们这个意识啊他就会去分析。可是他去哪里分析？他就去找这个第八识的记忆库，依据第八识，这个你不是人跟现在的情况比对，我明明是人却被人家说你不是人，那么是不是表示我是人你又说我不是人，表示你在骂我，听得很不舒服。听了之后呢，这个第六识他产生了一个烦恼，就是生气的。生气之后呢，他就会来这个眼睛啊，你去给我一个白眼哈、哦。然后呢，鼻子哦没有作用，舌头回去三个字啊，擦擦擦啊。那身体回去给他比一只手指哈、哦，所以这个意识呢就会怎样反击。可是他反击，他不可以，他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好，我是生气，我生气。我们的愤怒会表达吗？我们的愤怒透过什么表达？透过眼睛冒怒火嘛，哈，然后舌头乱讲话啊，然后身体呢会有一些动作，所以全身都会表达我们的老大的感觉。所以这个五兄弟就听老大的，这老大就像孙悟空一样，非常的聪明，非常的伶俐。所以呢，我们如果好好训练他，我们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们还会纵贯古今。我们还会有创造，我们还会有很多的 idea 哈、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意识的一个运作里面，如果这个人很聪明，就是他的第六识反应很快。如果呢他是比较迟钝的，表示他的老大呢就是这个第六识呢反应不太过来啊。所以呢这是第六识的一个状态。好，那第六识负责指挥，他应该是最聪明，但是问题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眼识有眼根，耳识有耳根，鼻识有鼻根，舌识有舌根，身识有身根， 但是意识它的根在哪里？好，所以呢，它虽然很聪明，大家应该要同等聪明，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用自己的聪明？聪明人做糊涂事，我们很聪明会做傻事，很聪明却会让我们睡不着，很聪明却会让我们好，因为自己的聪明而误了大事。原来我们的聪明的意识背后有一个控制它的，这个控制它的是潜藏在它的根，所以看不到，你掌握不到它，但是它随时都在影响第六识的判断。这个第六识的根叫做第七识啊，第七识。所以透过第七识来读第八识，透过第七识来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整个第七识啊，它这个根啊叫做莫那识。莫那识它是非常非常的微细，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就像树的根，你看得到树的根吗？看不到。但是如果这个根是有毒的，这个长出来的花果枝叶有没有毒？有毒。所以第六识呢，被这个第七识控制之后呢，第七识它只有负责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是两个字，大家学着点，它不用很厉害，它只有负责这两个字，它就是每天耳提面命，耳提面命告诉第六识，枕边细语就是两个字，爱我，就是这两个字啊，学起来啊，爱我啊，爱我，就这样讲，随时随地，而且很温柔，轻声细语，但是它是24小时没有间断。慢慢这个久了之后呢，这个第六识啊就根深蒂固，产生了一个我的观念。有没有各位？人不为己怎样？天诛地灭。我们所有的思考模式全部都是以我为中心。我们去拍一张团体照，拿到照片第一个找谁？哎呀，站在哪里？我们看到这个人对我笑，哎呦，他在笑，他对我有意思，是不是？然后他骂我，哦，很生气，他凭什么骂我？好，你为什么拿我的东西？你为什么要欺负我的家人？我要为我的朋友做一点什么事，都是以我为中心。那如果不是我，哎，那个是管人家那么多。好，是不是莫管他人瓦上霜，我只要管我家的事情。好，那你家的那是你的事情，所以全家都是我家，所以全家都是我家，所有我看到的以我为中心。这个就是第六识啊，他因为被第七识的这个我执的观念好完全被昏迷，被催眠，所以第六识戴上了我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所以造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独特性。你有你的我，我也有我的我，所以我的我跟你的我呢，两个的形成的过程，生命的历程，习惯不同，就会造成我坚持我的，你坚持你的，哈。好，所以呢，在这个八识里面呢，它有一个记诵，让大家比较容易记。八个兄弟一个胎，这八个兄弟啊，就是八个功能。他们其实是同一个胎，八胞胎，所以都是从哪里脱胎的？从我们的心脱胎，这个在讲义上面没有。好，那来问各位，一个灵力是第几识？聪明灵力反应快第六识。一个呆，好，第八识为什么呆？因为它叫仓库，仓库会不会分辨好坏？你丢了很多垃圾进去，他会不会齁看得很不舒服还吐出来？不会齁，他就是装，所以他没有办法分辨，他就是接受，叫呆。好，那五个抛头露面，在外面做买卖， 前五是眼耳鼻舌身哈，然后再一个呢，他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看起来好像没有作用，但是他最厉害哈，在家把帐开，他把那个生计哈，生计大权全部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所以这个第六世好像是董事长，他在外面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但是董事长不是最厉害。因为他董事长不管怎么厉害，他背后那个董娘才是真的厉害。他说回来，我这每天都在家里面吹冷气哈。那董事长回来，哎，交出来啊，全部的东西通通都交出来。好，满意，好，你今天可以好睡。不满意，还要去跪算盘哈，检讨反省，明天继续努力。所以这个是在家哈管账的这个啊，是第几世？第七世。那这样子我们去认识他的时候，就大概知道他们的特性。然后在这个八世规矩颂里面呢，好，我们就分成四段，前五世三句，第六世三句，第七世三句，第八世三句，有没有？好，每一段的前两句它都是凡夫的境界，第三句是转世成智之后，他怎么用他的事让他变成智慧。所以前两句都是凡夫，最后一句是圣智。好，所以第三句是圣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了解，哦，原来呢在这个八世规矩里面它真的是非常有架构。那我们因为八个世的想法，每一个人看到的经验所形成的概念跟我们的生命的一种不同的感受不同，所以就会形成每一个人的人格特质不同，个性不同，兴趣不同，做事的方法不同。那当我们遇到跟自己不同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就会产生不合的状态，对立冲突。那我们要解决的是这个对立冲突是一定会吗？其实不一定，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会觉得跟自己不一样就是反对，就是对立。好，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对立冲突啊，必须要先解决它的起因，它的成因，而不是就冲突去处理谁对谁错。好，所以去解决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的合不来。好，好，那么我们来看哦，在这个八世规矩颂里面呢，我们要了解的是这整个八世它形成了我们整个身心世界的状态，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对法讲的哈，要不离开十八界十二处，但是呢它其实就是从八个世来认识这个世界。好，来认识这个世界跟这个世认识。好，那我们要看呢，我们从每一世的规则来看。好，譬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人在做什么，他在拍照，对不对？好，那他拍什么，是不是有一个被拍的对象？好，那这个人又在做什么，他在供灯，然后他在供的那个对象虽然没有在影像中，但是他一定是有一个对象，是不是？他会凭空在那边拿一个那个灯在那边走来走去，应该不会哈。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第一个规则，叫做尽量性。这个尽量性是什么？前五世的第一句，第六世的第一句，每一世的第一句就在讲尽量性。但是我们先认识什么叫做尽，什么叫做量，什么叫做性。所谓的量，就是刚才我们在看，我们在听，现在各位在看，是谁在看？你在看，你在看谁？你在看，哎，这个 PPT 是不是？好，所以你在看，能看的这个叫做能，被看的对象叫做什么？所，就是你被看。你在听，能看的是你嘛，好，叫做能。但是被看被听的呢，就是所。好，能看的，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把量尺，好，要测量一下我看 我要用什么看，我要用什么角度来量，衡量一下现在的状况。好，被看的这个锁，被观的这个锁，或被听的这个锁，叫做静，什么静？好，这样了解吗？所以一个叫做亮，一个叫做静。好，能看对所看，能听对所听，之后会产生一种性质，一种会产生一种结果。好，那我们先看静有三种，第一种叫做性静，第二种叫做待直静，第三种叫做独影静。性静就是依据本性而呈现的现象，譬如说啊，譬如说这是什么饭？好，它是什么色？白色哈。然后它看起来是热的还是冷的？有没有看到？有哈。为什么？因为如果它是热的，它就会依据它的热而呈现烟；如果它是硬的，它就会依据它的硬而呈现它的现象。所以地板是硬的还是软的？水是湿的还是干的？好，那火是热的还是冷的？好，那风是动的还是不动的？好，所以呢，这个万物呢，它有它自己的特性。地是坚硬的，水是湿润的，火是，诶，火是什么？好，很热的温度嘛。风呢，它是流动的，它依据它的本性，依据它的特性，呈现出它的一个像，这样子的静叫做性静。听得懂吗？可以哈。好，再来，从它的本质上带上一点偏差，或者是被误解，或者是被扭曲，或者是被戴上有色的眼镜。譬如说各位的脸色本来是红润，可是我为什么觉得怎么每一个人脸都黑的？为什么？因为我戴什么墨镜来上课啊，说诶，怎么大家脸都那么绿啊，哦，是气色不好，印堂发绿，因为我戴绿色的墨镜。所以呢，当我戴上了某一种滤过的镜或者是有色的眼镜，我看到的这个值就会变化，叫做带值哈。带上的这个它就没有依据它的本性，它就有一点变值了哈。好，譬如说来杯弓蛇影，这个人去喝酒，结果他看到酒杯里面有一只蛇，这个蛇是哪里来的？是杯子里面的蛇吗？不是，是墙壁上的弓，它倒影了之后，它把这个形状看成蛇。所以这个镜是不是真的有一只蛇在那边？不是，但是它是透过一个实际上的东西而被它扭曲了之后呈现一只蛇，所以它就叫做什么镜？带直镜。了解吗？有没有像蛇？有没有蛇？有没有像蛇？有，因为这个弓的形状很像，所以这个叫做带直哦。好，那另外第三种叫做独影。什么叫独影？独影就是没有那个东西呈现出来，我们没有依据某一个对象，某一种实境自己幻想的，叫做单独的影像，就是自己幻想幻觉。这样了解吗？这个叫做独影哈，自己想象的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大家能不能够分辨什么叫做性镜、带直镜跟独影镜？好，好，这里是一台捷运哈，这捷运的车子。这个车厢上啊，因为一大早大家要去开上班，所以在做嘛，睡觉发呆，东看西看。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姐，她现在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鞋跟掉了，对不对？ 好，那鞋跟吊儿他把鞋跟弄起来，好，然后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字？好，这个鞋跟掉了哈，下去啊。然后呢，当他站起来的这瞬间，响起了一只手机，手机的铃声叫做哒哒哒哒。好，这是什么镜？性镜，对不对？好，那这个小姐呢，现在大家看到的她也是性镜，对不对？好，那这一根管子呢，它也是性镜，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哒哒哒哒之后呢？他们会这样啊，所以呢，哎，他就开始大家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到那位可爱的小姐身上。好，为什么？因为这个声音配上这一根管子，再配上这一位长腿的小姐，刚好组成了一个脑中的画面。什么画面？跳了什么？跳什么舞？好，好，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难免都有同样的记忆库哈，所以尤其是这一群男士还是女士，特别有这样子的情境出现，然后还阻止这个睡着的人起来接电话。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继续看下去，看这个小姐是要站好还是要怎么办哈，她继续下一个动作。所以呢，当他们看到那个管不是那个管，看到那个小姐不是那个小姐，看听到那个声音不是那个声音，可是他们却把它想成那个声音，这是什么镜？待直镜。好，等到他们下车之后，到了公司，想到这一幕还会笑，请问那时候是什么镜？毒瘾镜。这样 OK 哈？这样子大家都会了哈。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三镜啊。好，三镜为什么会有这三镜？因为我们在读环哈这个镜的时候，用这三种。好，三种量的方式来读。第一种叫做限量，好，又叫限量啊。我们去量这个镜的时候呢，就直接现场现在这个当下，你看到什么就是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听到什么，所以完全没有带扭曲，也没有带自己的意见，就直接 copy， 这个叫做限量，又叫限量哈。但是看了之后我们会比对一下，好，比对就是哎，好，大概推测，或者是会跟我以前的比较一下。好，譬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色，我们会比对相似的颜色，是蓝吗？哎，接近蓝，不是蓝。是绿吗？接近绿又不是绿。好，是老鼠吗？接近老鼠，可是它不是老鼠。所以我们会去做一个比对，这个时候叫做比量，又叫比量。好，这样了解哈。然后比的结果有对有错啊，如果比错勒，就叫做非量。好，这样 OK 吗？这样可以哈。限量、比量跟非量。好，那限量、比量、非量，对性镜、带直镜、毒瘾镜，结果你会产生三种反应。第一种就是善，你会产生好的反应，就是善，我会起善念，我会起好的念头。那还有一种就是起恶念，像刚才看到的那个小姐，然后大家都等着看好戏，那是什么念？是不怀好意，是不是啊？就是恶念啊。那再来呢，还有一种就是继续发呆啊，继续没有感觉，叫做无记，不是善也不是恶。这个无记还分成两种，一种是有烦恼，我只是不发作，没有意见，但是不表示 好，就是不会咬人的狗，不表示它永远都不会咬人，它只是静静在那边，它不想咬而已。好，但是有一天，它还是会哎转变成善跟恶，如果那个力量够大的话。那但是另外一种无忌，它是真正清净的无忌，就是没有真的叫做非善非恶。一种是有烦恼的非善非恶，一种是没有烦恼的非善非恶，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们来看哦，来这样大家知道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哈。好，这是冬天，而且是严冬，严冬的早晨要上班是一种非常折磨人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的车子啊已经附上了风雪冰霜，所以他必须要把他的车子怎样啊？看到这个画面都觉得很冷啊，冷到啊，好，终于好。终于好了之后，发生了一个晴天霹雳。好，为什么？晴天霹雳不是前面堵住，是他刚才根本就是弄错车。好，为什么？他以为这一台是谁的车？以为这一台是他的车。那这个以为是什么量？非量，他看这个形状，他以为是我的嘛，这时候是比嘛，比完之后，他整理好这个车，结果发现哪一台才是他的，这一台才是，所以他刚才就弄错，叫做非量，这样了解哈？好，这样子知道。那我们再看，好，那有一天有一个人啊，在路上啊跑步，这个跑步啊，是大家有时候有好习惯。开着法拉利去跑步也是很厉害哈、哦。好，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个菩萨，哦、这个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人。他在路上呢，哎，我们看到了这个人啊，他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马上下手相救。出手相救的结果是把他的车给推下去。为什么把他推下去呢？其实他是要帮他的，还是要害他？他是要帮他，所以他起的是什么性？他是善性，但是结果是什么性？恶性。那为什么会发生善跟恶两个人的观念不同？因为当他在看的时候，他用什么量在看？好，他现在看到了，好，他是用比量，然后比这个姿势，这个姿势是性境，对不对？但是呢，比了之后，自己在心里面想到的是，这个人应该是推车推不动。请问他在推车吗？不是，他只是在拉筋，然后他竟然可以觉得他在推车，既然推不动，那么我的力气刚好派上用场，所以就让我来帮你一把吧。所以这个比量的结果是什么量？比量的结果是比对还是比错？比错，所以是什么量？非量。好，那这个人就平白无故损失了一台车，而且这个人要回来找帮助他的人的时候，冤有头债有主，可是这个人却逃逸了。他是为什么要逃逸？因为他其实是乐善好施，为善不欲人知，他不想要留下姓名电话要人家道谢，所以呢他帮完了就走了。可是对于这个胖子来讲，他会不会记得这个人？他一定要把他记住，而且要想办法把他找到。所以多年之后他们会不会再碰面？可能会碰面。碰面的时候，两个人的毒瘾镜有没有一样？两个人的毒瘾镜，这个黑人他一定看到这个胖子说，哎呀，我早就忘记了，你就不用跟我谢了。所以他记得吗？他记得。然后他记得的是什么？ 记得是他帮助一个人。好，那这个胖子呢，他说我终于找到你了，你给我过来。所以他的影像是认为这个黑人是怎样害他的，好让他平白无故就损失了一台车，然后他怎么回家真的是不知道，不堪设想。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每一个人在同一个经历里面，大家的比量不同，结果就造成性境、代质境、毒瘾境，同样的性境结果会有代质，然后毒瘾就变成我们不同的记忆。不同的记忆之后呢，当我们下次再碰到同样的情境、同样的对象，我们的反应就会有善有恶。好，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碰到的人都只是叫做无记，所以忘得差不多。特别会记得的就是那个特别让我们痛苦的，或者是特别让我们快乐的，这种印象深刻。所以有善有恶表示他的印象是比较强的，那他在我们的记忆库里面的这个种子的力量，他要发芽的力量比较强。那大部分呢，我们如果想我这一生好像都没有做过什么事，那就是大部分都是有无记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每天大概从早到晚，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来停个五分钟，想一想我今天做了什么，然后发现都不知道做了什么，那我们一整天是善还是恶还是无记？无记。那我一天无记，十天呢无记，一个月呢无记，十年呢无记。所以我们这一生就是这么一个平淡的过了一生，我就这么过了一生。为什么？因为一天没记得，两天没记得，所以我们这个礼拜讲了什么，下礼拜如果又忘了，表示我们这一堂课是什么无记。所以这个无记呢，它就会在我们的好这些这个记忆库里面，它不是没有，它只是被深深的藏在一个从来没有翻出来的角落，它不是没有。好，但是它累积到一定的足够的能量的时候，力量够的时候，它会发芽。所以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只要我们曾经种过的种子，它绝对会有它的功能，只是还没有机会让它发芽而已。好，所以呢，不要小看我们每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所起的每一个心念，也不要小看我们在这里熏修的力量。很多人都会说，师父啊，我都听不懂，这样有效吗？你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在吸收这个我们的可以解脱、可以清净、可以开悟的种子，虽然它现在还没有发芽，但是它已经储存在你的记忆库里面。所以叫做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我们将来累积到足够量变造成质变，有一天就会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些努力所种的种子，有一天它就会开花结果。这是六祖大师所说的心地含诸种，听法叫做普语悉皆蒙，下雨这法一下来，大家心里面的这个成佛的种子它就会发芽。但是发芽的快或慢，那就要看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所做的一点努力，虽然现在可能没有效，或者似懂非懂，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它是有功能的。那这一些功能，如果你现在没有去启发它，我们还是有其他功能啊。我们的心里面有好的功能也有坏的功能，如果我们不去启发好的功能，那它出来的是什么？就是那些乱的，然后让自己烦的，让自己永远像无头苍蝇都不知道往哪边去的。所以熏修的力量是非常重要，让我们在自己的八识田就是这个八识里面可以播种，然后可以让这个清净的种子发芽。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努力哈，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性境、代质境、毒瘾境，好，然后限量、比量、非量，乃至于善性、恶性、无记性，它都有它的一个。当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它有 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说诶，我们到底这一天啊，我们以一天为单位，是限量比量的结果是都是对的，还是常常造成误会。那我们在看这个境界的时候，是照着它的本质在看，还是戴上有色的眼镜在看，还是自己幻想的啊？所以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那要看我对他的印象。那印象不好，他怎么做他都是很不好，是不是？他连讲话都是令人讨厌。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心里面的比量，我们的量哈，会影响，会误导我们的这个面对境界的时候的判断，然后所产生的善恶无忌，它是有三种选择。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起的是恶？我们明明可以善，我们却让自己常常暴露在恶的这个环境里面或者心境里面。所以呢，其实这个尽量性啊，我们大概先认识一下它的规则，然后再配上五识，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八识规矩颂的第一句，每一段的第一句，它就是在讲这个八个识，它面对境界的时候，它都是怎么观察。好，所以前五识是什么境？性境。好，什么量？限量。什么性？三性。好，表示这个前五识，他在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都没有自己加自己的意见，他就直接 copy。 报告老大，红色。报告老大，红灯。报告老大，你不是人。报告老大，他就是听到什么就报告，看到什么就报告啊，他不会是自己说报告老大，红灯，赶快冲过去啊，他不会给你加意见，他就是红灯就是红灯，然后你不是人就是你不是人，他听到什么就是这样哈。那这个是前五是性境限量，那但是他为什么会结果有善有恶有无忌？其实不是他自己要去做好还是坏，没有善良的眼睛。好，所以这个人眼睛很善良哈。为什么他眼睛会很善良？其实是因为他家的老大很善良，所以其实他们只是负责吸收讯息回报，但是这个老大就很重要，因为这个第六识他的境是什么？三境。有没有看到三境？好，第六识的第一句，然后他的量呢？三量。然后性呢？三性。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第六识啊，他在观察的时候，他的范围是最宽广的，最活跃的，然后他的结果有善有恶有无忌，有没有？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识他讲三性三量通三境，有没有看到？所以第六识他是怎么去观察这个世界？他有可能用比的，有可能用猜的，可能是自己幻想的，也有可能是他是如实的哦。所以呢，三境三量通三性。那因为第六识有好，当我们第六识，我现在生气，我会只有心情在生气吗？不是，我会表现我的生气，所以他会拉着前五识去做垫背的。我生气，我要表现啊，所以我会说，掩饰。你就赶快翻白眼，然后你嘴巴舌头，你赶快讲出一些脏话，表达一下你的愤怒。好，然后身体呢，你要很用力的摔门摔东西，把所有的可以摔的通通摔，来表达你是生气。所以为什么前五识它会坏？因为第六识恶，它就跟着恶；第六识善，它就跟着善。好，所以它是通三性。好，第七识呢？第七识它只有一种境，叫做待直境。所以第七识从头到尾都是戴上有色的眼镜，所以它的观察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它的量是什么？非量，量为非，从头到尾都是错，没有对的。好，但是问题是这个最厉害的就是他偏偏又看不出来错在哪里，所以虽然他从头到尾都是非量，可是他是无忌性，他的无忌叫做有覆无忌，他是被覆盖的。 表示他是有执着的无忌。好，再来第八式，第八式是仓库，所以没有量也没有净。好，那他也是无忌性，他就是呆嘛，他是无复无忌。好，这样了解吗？好，我们看一下整体的哈。这个前五式在观察净的时候呢，是用什么？限量观察性净。好，那第六式呢，在观察、在思考、在判断的时候，他会用三量好来思考判断三净。好，第七式呢，它是非量哈，那它的净就是代执净，好，代执净。好，那第八式它是呆的哈，所以它没有被观察，它是被观察，它没有要去观察谁哈。所以这样子我们整个看呢，就是第一句哈，每一式的第一句，我们现在就看了它的背后呢，这个总表哈，背后的这个总表，它就是把前面这一页的八式把它做表格。所以我们有看到最前面右边过来看到的三个规矩叫做净量性，有没有？然后前五式就是什么净什么量什么性，第六式什么净什么量什么性，第七式它通通都写在这个地方。这样会看这个表格吗？好，那它是比照我们的八式规矩颂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先认识三净、三量、三性。那下礼拜开始呢，我们再介绍这个式它的活动范围，然后它为什么有善有恶，它是什么样的规则。那这样子我们就会越来越了解我们的心啊，它是怎么来运作，怎么来认识，然后产生的差异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啊，下礼拜大家记得带讲义过来哦。好，那我们来回向。